董卓趁着宫廷政变，带着200,000的军队进入洛阳城，他进一步啊想要废掉14岁的汉少帝，另外扶立9岁的陈留王当皇帝，好更加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他在酒席间啊提出了这个点子，本来以为没有人敢反对，
谁敢啊？
可是他没有想到啊，荆州刺史丁原竟然公然和他对抗哦，哇！所以这双方一言不合啊，立刻变得剑拔弩张。董卓啊，并不怕丁原，
不怕。
可是啊，丁原的后面站着吕布。
哎呀，吕布，吕布这个人出生以来呢，打架就从来没有输给对方过，
没有输过。
这个时候，他看到眼前站着董卓这一只肥猪。哎，吕布就提起了他的兵器方天画戟。
哎，等一下，这个来抢腿抢腿抢腿抢，
纵横天下，
抢腿抢腿抢腿抢抢抢，
妖魔扫荡。
我们在干嘛？
我不知道啊，你抢腿抢腿抢，我就开始唱啊。不是，吕布拿起了他的兵器，就在那边做身段，比来比去。所以他就说了，我吕布纵横天下，
我也要唱。哎，
纵横天下，
一定要把妖魔都扫荡。
妖魔扫荡，
不要唱，实在唱妖魔都出来，没有办法被扫荡。吕布这样比划了半天呢，就摆出了一个扫荡妖魔的好姿势。
好哇，这董卓啊，杀人无数。他这一辈子啊，也不晓得看过了多少场面了。
是啊，
可是就这一次。吕布的气势啊，却让他觉得头皮发麻。眼看啊，双方就要开打，忽然间，董卓的女婿李儒跑出来了，挡在中间。
哇，这个李儒的武功想必是非常高明，不然怎么敢挡在中间？
对不起哦，这李儒的武功不怎么样。
那是出来找死的哦。
你别看李儒的武功不怎么样哦，这个人呢，可是董卓的军师哦。他是所谓的消息灵通人士，所以呢，他很早就听过了吕布厉害的记录哦。这李儒一看到情况不对，赶快陪着笑脸说：“哈哈哈，大家喝酒开玩笑啦，开玩笑嘛。”李儒觉得一个人哦，这边笑笑得很尴尬，
是很尴尬，
所以他连忙对着文武百官使眼神。
哦，你在喷杀虫剂啊？
是啊，这是甩眼睫毛的声音呢。
哦，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声的眼睫毛，这是骆驼的声音吧？哦，他这样撕来撕去呢，现场这些人啊，哦，立刻就会过意来了，他们纷纷就配合李儒的动作，一起在那边打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你个屁呀！这丁原很不屑哦，他才懒得跟这些白痴们一起傻笑，他咔呸一声就扭着吕布往外头走，
真是粗鲁的人啊！丁原加上吕布这么一闹场，就造成董卓要废掉皇帝的计划当场受到了阻挠。董卓很生气的回家以后，就挺着他的大肚子在原地走过来又走过去，嘴里面呢就一直滴滴恰恰滴，就是我最恨人家给我当面吐槽，什么东西当面吐我的槽啊！董卓只要一想到吕布这一根眼中钉，他简直就是坐立难安呢。
这个时候啊，这吕儒看到这个情形啊，他跑去告诉董卓说：“啊，主公，你不要烦恼哦，这吕布啊，什么毛病我最清楚了。
真的，他有毛病啊，你告诉我。
你别看吕布这个人啊，人模人样，可是事实上，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呢、啊，是个好色贪财的痞子哦。”这个人啊，见钱眼开，见色忘友、根本就是标准的有奶有捏捏便是娘。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开得出价码，什么条件什么姿势他都可以配合啊。
原来是卖的。
只要你给吕布啊赤兔马一匹，黄金若干两，我告诉你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真的有办法吗？董卓啊，本来就在烦恼，以为吕布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没有想到吕布原来跟他自己差不多，
都是猪。
董卓最喜欢这种格调的人了、要钱啊，要美女啊，这都没有问题，只怕对方不肯开口而已。于是呢，二话不说，董卓立刻就派了说客，带着黄金，还有宝贵的赤兔马，前去游说吕布。
哇，这说客啊，带着董卓的礼物啊，前去拜访吕布。吕布一看到赤兔马，非常的高兴。他穿着百花战袍，骑上赤兔马，
哇
哇，那个颜色 just fit,、哦、just right,、啊、just do it,、啊、hey man, cool, 简直酷毙了。
原来他是黑人啊。
这吕布啊，得意的看了看这个董卓的说客啊，这个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他就问他说，你送我一匹这么好的马，不晓得我应该如何回报才好啊。
哦，他还知道要回报别人。
当然，
说客赶快就说了，吕大英雄，我送你这一匹宝马呢，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我崇拜你吕布豪情万千，像你呢是盖世的英雄，
好爽好爽。
可是为什么你要屈居在丁原这种人的下面呢？
哇，这么一说啊，说到吕布的心坎里去了。吕布想了想，很沉痛的说，啊，你不说我不痛哦，你越说啊我越痛
啊，到底在痛什么呢？
小弟吕布，我开车找不到停车位也就算了，哎，可怜出来混江湖，混到现在连个好的大哥都找不到，哎，
找不到好的大哥，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吕布你要找得到称霸所有大哥当中的真正 super 大哥大的话，那除了董卓还有谁嘛？
哎呀，这听到董卓，吕布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整张脸啊像那种用过的卫生纸小佩佩啦，他就告诉说客说，你讲的是有道理啦，不过上次宴会我在那边抢惹到了董卓，哎呦，我现在哪有脸去跟他呢？
说客一听到吕布讲到这里，他知道生米几乎就要煮成熟饭了，他就赶快跑到外面去，去把黄金啦，然后铠甲啦，夜明珠啦，全部都端进来堆在吕布的面前。
哇，
这个说客就说了，董卓先生特地叫我送了这么多的礼物过来，以表达他对你的倾慕之意啊。
哦，这吕布的心情啊，一下子就由低沉转为高亢，他摩擦着双手，吞吞吐吐的问，这董卓对我这么客气，不晓得我应该怎么回报才是。
不要再吸口水啦，要去接吻吗？我跟你讲，要回报董卓很简单，这个说客就用手伸出来啊，指着房间里面挂了一张是荆州刺史丁原的照片。
干嘛？
他把这个嘴巴就附到了吕布的耳朵旁边去说悄悄话，只看到这个吕布呢一边听说客说话，一边就竖起了眉毛，是连连的点头。
就在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吕布提着刀子就进入了丁原的房间。
这么急？
对，吕布本来就是个急性子，他一刀就砍下了丁原的头，快快乐乐的提着丁原的头连夜去拜见董卓。董卓一看到这个人头，哇，简直是乐不可支，他立刻决定收吕布为自己的干儿子，
总算是消灭了丁原的势力，又得到了吕布来帮忙，董卓这下子根本就是天下无敌了，他想要废掉汉少帝，扶植新皇帝，这个梦想实现的日子眼看是越来越接近了。西元189年的9月1号，董卓请所有的文武百官升到了嘉德殿之上。他当众就对文武百官说：“当今的天子很烂，不配做皇帝。
哎呦，
我们要请他下台，永立新的皇帝。”董卓一说完，就亲手把汉少帝从椅子上面拉下殿来，命令他跪在地上。
拉下来请他回去休息也就算了，干嘛还命令他跪在地上？那样很难看，
就是要叫他难看。
哎呦，
不只是皇帝要跪在地上，董卓他还把垂帘听政的何太后的衣服扒光。
哎呦，公然猥亵啊。
不是公然猥亵
啊，那什么，
何太后已经不再是皇太后了，就不可以再穿太后的制服。
哦，
这个时候距离西元189年4月汉灵帝过世，汉少帝登基，汉少帝一共呢才做了5个月不到的皇帝就下台了。
哎呦，还真短命哦。
皇帝跟太后遭到这个样子的羞辱，当场两个人抱在一起， 嚎哭成一片。
这个时候啊，台下的宗臣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哦，就有个叫做丁管的尚书。
丁管，
他拿着物板。
什么是物板？
就上朝的时候呢，恭恭敬敬拿在手上，但是背后可以写小抄的板子。
哦，他有事情要禀告了
啊，也没什么，禀告的事只有五个字。
嗯哼，
这五个字就是董卓，你去死！
是什么话？
对，他说完还把物板直接向董卓坑过去，
哐哐哐哐！是啊，这个人很暴力耶。
这个董卓啊，当场闪过那个物板，看看丁管这只不要命的小管儿。哈，你跟我董卓比暴力？哎，哎呦，你这小管儿要比鸡腿啊！来人啊，
哟，
给我拖出去砍了！
是，
这董卓啊，命令人把丁管这只小管杀死。当场血溅三步，
小管应该喷墨汁才对。
哇，
哇！现场的文武百官这下子知道董卓是玩真的，
嗯，
他被吓得魂不附体了，剩下这个小王子陈留王是手足无措。
嗯，
董卓接下来就半推半扯的把小小的陈留王就逼上了皇位去坐下来，然后董卓回过头来瞄了文武百官一眼，
哎呦，
用着威胁的口气说。你们怎么不喊万岁呢？
哇，这时候的群臣全部目瞪口呆，
嗯，
一下子全部变成口急了。
哎呦，
大家说万岁，万万万万万万万，
好了吧，你们到底要皇帝活几万岁啊？
哎，其实啊，政治是最现实的哦。从此呢，这陈留王就变成了汉献帝，
被逼的。
董卓则自封成为独一无二的相国，
哇，
他的位阶啊，高过所有的官员。9月3号，距离这汉少帝下台啊，也不过是三天不到。
嗯，
董卓啊，就送了毒酒到冷宫去，毒死了这个被废的皇帝，还有皇帝的妈。
哎呦，
连何太后啊，那个爱收钱的妈妈何老太太也不放过。
哎呀，
哎呀，这可怜的何老太太，因为触犯了贪污治罪条例，被剁得碎尸万段，丢到御花园去喂狗去了。
把这个汉少帝毒死了以后，整个汉朝的天下等于是落入了董卓的控制之中，他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变形了。
等一下，你说董卓是异形是不是？要不然怎么会变形呢？
董卓他不是变成异形，是变回他很残暴的原形。
嗯，
首先，
嗯，
董卓发现后宫现在有这么多的美女佳丽，可是却连一个男人都没有。
哎，乱讲，新上任的汉献帝不就是男人吗？
汉献帝才九岁，只能够算是男孩。
Oh,
He's just a kid, oh, oh, 好不好？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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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觉得自己才算是真正的男人。
嗯，
所以每一个晚上，董卓都到皇宫里面去，明目张胆的奸淫这些美女。
哎呦，那不是皇帝专属的女人吗？
就越是皇帝专属的女人，他奸淫起来就越觉得过瘾啊！
哎、
不止如此。他还去睡皇帝的龙床以恢复疲劳。
我看是越睡越疲劳、哦、不，这个、啊、躲在宫殿里面关起门来玩也就算了、
哦、算了吧。
这个董卓精力无限
哈，
他还想到民间去恶搞。
哎呀，
所以到了这个隔年的二月啊，果然闹出一条这个骇人听闻的社会暴力事件。
他又闯什么祸了呢？
哎，你不知道，当时啊，正逢村民的逢神赛会哦，家家户户我的男男女女通通跑出来庆祝。
嗯，
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董卓的军队啊却把这些村民给团团围住。
干什么？
他们把所有的财物抢走不说、
哎、
那甚至把所有的女性啊集体轮奸。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哎呀，男生的头啊通通被砍了下来、啊、挂在车子底下当玩具。
实在是太暴力了。这些车子连着车子的车队就往京城的方向开回去，车子底下呢挂着1000多颗的人头，就拖在这个地面上、
哎、
不断的咚咚咚跳来跳去，情况看起来真是惨不忍睹。等到了洛阳以后，董卓竟然还有脸宣称说这些人头都是他们的战利品，他就把掳获来的这些女人还有财物呢都分配给这些阿兵哥去奸淫去享用了。
实在太残忍了。
董卓这个人这么残暴，搞得满朝的文武官员是全部都 敢怒而不敢言呢、啊？
敢怒不敢怒，
真的是不敢言了。当中有一个司徒王允，有一天就突然告诉了所有的文武百官说，他要过一个生日，欢迎大家呢一起到他家里面去开一个 birthday party
party。
文武百官当然要卖司徒的面子，就说好啊好啊好啊，我们大家一定都会去，
走啊走啊。
果然到了当天晚上，王允他下班回家，才刚一把灯给打开，全部的人都从黑暗中都一起跳出来大喊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干什么？美国电影呀、啊！可是没有想到，王允一看到这个情景，立刻开始掩面大哭，这是狗在叫啊！
不，他一定是太感动了，喜极而泣。
哎，王允根本就不是喜极而泣
啊，不是啊！
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就告诉了所有他这些好同事说：“我本来希望是找大家一起要共商国事，可是董卓他的耳目众多，我很怕会被他发现。”只好拿 birthday party 做借口，找你们大家一起来商量哦，商量。
拜托嘛，有话好说嘛，不要哭成这个样子嘛。
董卓残暴，从高祖皇帝辛苦建立下来的天下，眼看现在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王允讲到这里，越讲越伤心，哭得更不像样了。
这文武百官啊，心里想说，日子很难过，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快乐的 birthday party， 没有想到又给王允弄成这个样子。可是这念头一转呢、不哭又能如何呢？这文武百官呢、谁也没有一点 guts 去干什么？
什么叫 guts？
guts 啊，就是肠子哦。我们中文说是胆子，外国人说是 guts， 也就是肠子。
哦，我们中国人说没有胆子，外国人说没有 guts。大家就一想说，哇，为什么我们会没有 guts， 没有肠子呢？
我听起来是很奇怪，你干脆说胆子算了。
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胆子呢？文武百官都觉得自己好窝囊。大家抱在一起哭成一片，照着官位的高低，
还照官位高低啊！
你接着我的眼泪，我接着你的鼻涕，大家越哭越过瘾。突然呢，却听到有一个人发出了笑声。
这人神经病啊！
是啊，王允也很生气，就把眼睛瞪过去一看，笑的人竟然是点军校尉曹操。
曹操欸！
王允很生气，就瞪着曹操说：“曹操，我们都在哭，你竟然还笑得出来，你还是不是一个人呢？”
这个曹操啊，这个时候笑得更大声了。曹操说：“哇，哎呀，哇，哇，
哎呦，笑成这个样子啊！”
他说：“满朝公卿，从白天哭到晚上，又从晚上哭到天亮，就能把董卓哭死吗？”
啊，这样讲哦。文武百官被曹操这种讽刺的方法全部都觉得脸上很挂不住，恼羞成怒、他们纷纷就反过来直问曹操说：“你这个死没良心的，
你这死没良心的，
你说的这么容易，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个曹操啊，高傲的笑着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听说啊，师徒家里有一把七星宝刀，
宝刀，
麻烦你啊，可不可以把这把宝刀借给我？
哦，
插我虽不才啊，但是呢，愿拿此刀去砍董卓的头，把他的头吊在城墙的上面，给大家当风铃看。”
哇，大家听到这里当然是很惊讶。王允呢，就半信半疑的把他这把宝刀真的找出来，交给了曹操。我觉得很奇怪，杀董卓就杀董卓啊，为什么一定要宝刀，不能用菜刀吗？
这你不知道啊，这曹操这个人啊，做事情都是经过沙盘推演的，那不管是成功呢，或者是失败，他都预先想好了进退之道。宝刀的用途呢，
怎么样？
对不起、卖个关子。
你为什么要卖关子？讲半天，
稍微忍耐一下哦，了不起五分钟，等事情过后你们就知道了。
第二天的早上，曹操就约好了说要去拜见董卓，可是曹操却故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才姗姗来迟啊。董卓大胖子坐在床上面等人，等得很不耐烦。
对啊，这向来约会啊，只有长官迟到，哪有部署迟到的道理呢？
他就是故意的啊。哦，董卓一看到曹操这么晚才来，就问他说：“操！”
董卓在骂脏话是不是？
他哪有在骂脏话？他是在叫曹操的名字嘛？不然你叫给我听听看啊！
好，那我来试看看、哦。
哎，你来叫啊！赶快叫啊！叫
操！哎，这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
你要叫曹操的名字，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嘛、哦、啊！所以董卓就叫曹操了，说：“操啊！哎呦，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
这曹操就回答说：“不是我爱迟到，实在是我的马啊太瘦又太烂了啊，走得很慢才会迟到啊，
马烂。”嗯。怎么可以让部下马烂呢？董卓就在想说，我正忙着收买这个人心哦、嗯、他就立刻告诉曹操说，做我的部属不可以骑烂马。
对，人可以烂，马不可以烂。
董卓就立刻把吕布给叫进来，告诉吕布说，
不啊哟，
你去替曹操挑一匹好马送给他，免得他以后老是迟到。
是。
这吕布一离开啊，董卓就接下来坐在床前面跟曹操聊天。我们知道董卓呢，他的身材就跟一个相扑选手一样，大胖子，嗯，根本就没有办法坐太久，所以聊了一会儿天呢，他就习惯性的躺下来，嗯，躺一躺呢还是觉得不舒服，嗯，翻来翻去就把脸呢翻到里面去，嗯，露出一个胖胖的背部对着曹操，他就跟曹操说，过来过来，
又来了。
我后面最近是很酸了、啊、来帮我按摩一下。
嗯，这一切啊都按照曹操预定的计划如愿发生。
诶，
首先呢、啊、你看吕布真的被调开了。
哦，他是被调开的。
对，接着呢这董卓啊又翻身背对着曹操。
啊，这是天赐良缘，太完美了。
对啊，这曹操看了董卓背后这一块白白的肉啊，心中非常的兴奋。
哎呦，
他心里想说，哇，你这只该死的肥猪哦，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曹操就悄悄的蹲蹲蹲，把他的七星宝刀从刀鞘中缓缓拔了出来。
这个董卓的床啊不是普通的床，
哎，拜托，我现在要在杀人的紧要关头，你干嘛扯起床来了？
哦，在紧要关头。
对啊，很紧张啊。
这个董卓的床啊不是普通的床、哦、是一个超级名床。
哎，你还说到底这七星宝刀刺下去了没有啊？
七星宝刀是要刺下去没有错啊。
那就赶快刺啊。
哦，好。董卓的床啊，
哎，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他的配备跟普通的床不一样，
嗯，
他配备了一个穿衣镜。
哦，
董卓呢翻到里面去，就看到这个穿衣镜的当中突然有刀光一闪。
哎呀，
董卓赶快就翻身跳了起来，问说，操啊，
哇，这次肯定是脏话。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个曹操心想啊，搞到这个地步，我干脆直接捅下去，
捅下去，
刺穿董卓的胸腔再说。
赶快！
可是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嗯，
耳中啊却响起了马蹄声响。我说的是马蹄，不是马叫。算了，时间紧迫。这曹操是个反应灵敏的人，他一听到马蹄声，嗯、立刻警觉到吕布牵马回来。
哎呀，
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哎，
这个时候立刻一二三响吼钻
干什么？
这个时候啊，只见曹操不慌不忙的把刀柄反转过来、
uh-huh.
恭恭敬敬的递给了董卓、
uh-huh.
他说，太师报告、uh-huh. 我找到了一把七星宝刀、
uh-huh.
特别带来献给你。
哦，怪不得曹操要一把宝刀哈、哦！这时候如果拿的是菜刀、嗯、那就完蛋了。
对呀、啊，你才知道完蛋。做事情的时候呢，想到成功当然是很好，可是更重要的呢、嗯、
更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要想说万一失败的时候的退路。
果然曹操就把这个退路事先都想好了。
那当然、
哦、特别要了一把宝刀来。
嗯，
董卓呢就看着这个刀柄交给自己，虽然觉得情况是有点古怪，
嗯，
可是他一看这把刀真的是一把好刀啊，眼睛为之一亮、嗯、忍不住呢就把宝刀真的接过来了，在手里面把玩个不停，口中呢念念有词的，哈哈哈，宝刀果然是宝刀。
曹操心里在想说，傻瓜，果然是傻瓜。这个时候啊，吕布走了进来，曹操知道说这是他唯一脱身的机会了，
要快，
这个时候曹操顺手把手上空着的刀鞘顺手也递给了吕布。
嗯，
他对着吕布说，真是麻烦你了、哦、不好意思、嗯、你稍坐一下、嗯、我去试马立刻就回来。曹操啊快步奔出门外，跨上吕布为他准备好的马、
嗯、
一边说着感谢董太师的名马，呵的一声扬长而去。
剩下这个吕布呢，手上呢呆呆的拿着一个空的刀鞘，
嗯，
心里面还在那边迷惑，他就很纳闷的望着董卓说，
爸
曹操既然是要献宝刀，
嗯，
他应该是连刀带着刀鞘一起献给你
啊。对啊，
我现在怀疑这个曹操根本是有行刺你的企图、哦、
哎呦，
不然为什么这个刀跟刀鞘会分开呢？
哎呀，气死人了，被这小子给骗了。
没错，这个董卓立刻的就派人飞奔去把曹操给传回来。
嗯，
可是过了很久很久，手底下的人才回来回报给董卓说，曹操他骑了一匹很快很快的快马飞奔出城门去，不知道跑什么地方了。
这个董卓啊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哦，他找了很多人画了曹操的画像，到处张贴通缉他、
嗯、
Most wanted、
哦、
凡是捉拿到曹操的人赏金千两，同时可以封侯。
封侯，
要是有人胆敢窝藏曹操，
嗯，
不论首从一律处死。
曹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什么样的人呢？
他曾经为了帮大将军何进报仇、
嗯、
对宦官进行了大屠杀。
嗯，
他又为了要帮汉朝除害而试着要刺杀董卓。
嗯，
这样听起来曹操应该是一个热血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的确是这个样子。
可是曹操的性格并不完全都是这么光明的。
哦，
他有一些阴暗面。
嗯，
你从曹操的小名就可以看出来了。
真的吗？
曹操小时候有一个小名叫做阿蛮。
什么阿蛮啊、
嗯、
野蛮的蛮吗？
不是，是欺瞒瞒骗的蛮。
哎呦，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只要你听到有人叫这样子的名字，你就知道曹操啊小时候是很爱骗人的。
哎呦，
而且他不喜欢看书啊、
嗯、
很叛逆，到处都去鬼混啊。
曹操这么鬼混啊、嗯、他的叔叔啊就看不过去了，常常啊跑去跟曹操的爸爸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
曹操啊为了让爸爸不相信叔叔、
嗯、
所以呢有一次他看到叔叔走过来啊、
嗯、
就立刻当场口吐白沫、啊、四肢抽搐。
哦哟，
这叔叔啊一看到这个情况啊，哎哟很紧张啊、
嗯、
慌慌张张的赶快跑去跟曹爸爸报告。
嗯，
这个曹爸爸呢一听自然也很慌，赶快啊跑过去探病。曹爸爸一看到曹操，
嗯，
咦，曹操忽然变得行动自如、
嗯、
而且还口齿清晰。
不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吗？
对啊，曹爸爸也觉得很奇怪啊、
哎、
这个时候呢曹操就自动怨怼的说，叔叔很讨厌我、
哦、
所以到处都讲我的谣言。你看我哪有口吐白沫，卡呸，那个都不是白的，哪有四肢抽搐 one more two more， 他都做得很好啊。从此啊这个曹操的这个爸爸一看到诶不管曹叔叔再打什么小报告，他再也不相信了。
曹操之所以会这么有心机，其实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嗯，怎么说呢？
曹操这个人的内心从小就充满了自尊又自卑的情节。
嗯，
自尊呢是因为他是官宦之家。
哦，是做官的人家。
自卑呢是因为他是宦官之家。
哎呦，原来是宦官之后啊。
是。
诶，可是不对啊。
嗯，
那宦官怎么会有后代呢？
哎，收养的嘛。
哦，
曹操他的爷爷叫做曹腾。
嗯，
就是一个宦官。
哦，
他就收养了曹操的爸爸呀。
嗯，
曹爷爷曹腾这个宦官啊不得了。
哎呦，宦官有什么好不得了的呢？
曹腾他曾经做官做到了大长秋。
大长秋、
嗯、对，
听起来就像是蛔虫的名字。对不对？
你们医生才会想到这么恶心的名字啊。
那要不然是什么呢？
所谓的大长秋是当时宦官的首领的名称啊。
嗯，
靠着家族的庇荫，曹操他也是从小就做官。
嗯，当官。
他当过的官包括是洛阳的北都尉，
这是警察局的分局长，
他当过骑都尉，
这是骑兵队的中队长，
他还当过点军校尉，
这是禁卫军的大队长，
这每一个职务他都做得不错。
嗯，
可是曹操呢偏偏就逞一时之勇，
嗯，
而行刺董卓，现在变成了 most wanted 的杀人犯，嗯，到处都被人家通缉啊。
这曹操啊一路逃，他发现啊所有的城墙啊都贴着他的照片以及追捕他的通缉令，
哎呦，
到处可以说是风声鹤唳，气氛非常紧张。
嗯，
这曹操啊逃到周牟县的时候呢天色已晚，
嗯，
他不得不进城过夜。
对，
可是啊就在城门口守着士兵，
那怎么办？
哎呀，这种小事啊难不倒曹操。
哦，
曹操啊当场决定来做一番整形。曹操啊准备了一副眼镜挂在自己的脸上。
哎呦，
而且呢还在这个嘴巴旁边啊贴上一大圈的大胡子。哇哈哈，
又怎么了啦？
曹操实在太佩服自己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人。
哎呦，
曹操认为这样子他一定可以成功的逃亡。
哎，我们小时候上课哈，
嗯，
就上课上的很无聊，就很喜欢把这个课本上面的伟人，像什么华盛顿啊、拿破仑啊这些人的脸哦，都拿来给他涂上眼镜啊，涂上一个大胡子啦。
没错，
这个时候呢，刚刚好中牟县的这个县令啊，也有一个小朋友，他也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把所有通缉曹操的这些海报都拿来，在曹操的脸上呢都涂上了眼镜还有一圈大胡子。
哎呦，曹操有够衰啊。
这下子呢曹操果然通过中牟县的时候呢，守这个官的军士一看就诶，怎么长得跟海报的照片一模一样，
你不化妆还好。
一化妆就更像，当场把曹操就抓起来了。
哎呦，这士兵啊把曹操送到县令那边去啊，嗯，中牟县的县令啊瞪着曹操看来看去，
嗯，
他一眼就认出曹操来了。县令啊立刻宣布曹操违反了国家安全法，
嗯，
天色已晚，暂时先关到牢里面去再说，明天呢就把你送到京师，大家都可以领赏，升官又发财。
哎呀，这曹操被关到了中牟县的监牢里面去，是辗转难眠。
嗯，
他大大的叹了一口气，没有想到我大好的青春竟然就断送在小小的这个中牟县令的手上。
嗯，
曹操是翻来覆去，一直到了半夜的时候，啊，
哎呦，鬼来了是不是啊？
监狱的门被慢慢的打开了。
哦，是监狱的门啊。
对，看守监牢的狱卒把曹操带到了衙门后方有一个小房间里面。
这样听起来更诡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曹操一进了这个小房间，中牟县令陈宫早就坐在椅子上了。
嗯，
他背对着曹操冷冰冰地问说，董卓待你不薄，你为什么杀他？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哦，原来是县令问话，嗯，我还以为鬼来了嘞。曹操这个时候就说了，
哼，
啊，你这个无知的官僚，
哦，
董卓的走狗，
哈，
你这种燕雀，
啊，
焉知我鸿鹄之志。
哦，鸿鹄，曹操是鸿鹄狸。
是啦，哎呦，拜托，你这种小麻雀、小燕子，
哎，
怎么会知道像我这种大鹏鸟、
嗯、
大老鹰的志向呢？
哦，
你明天就送我去洛阳领赏吧。
哼，
官儿我也不是没有当过。
嗯，
像你这种小小的县令，您就不用在这边给我装模作样了。
哇，曹操真的就是准备好要慷慨就义啊。
嗯，
却没有想到陈宫这时候缓缓地转了过来。
哎呦，东汉还有旋转椅啊。
不是椅子转，是陈宫他的屁股在转。
屁股在转，
陈宫的人就跟着屁股转过来了。
哦，
陈宫叫左右的小兵通通都退出去，然后他慢慢地把门给掩上。
哎呦，怎么越来越古怪啊。
陈宫就对曹操说，
嗯，
曹先生，你实在是太小看我了。
少啰嗦，
嗯，
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我并不是一般的小官庸官俗吏，我也很看不惯董卓啊。
那又怎么样？
我也想要燃烧自己，
哎呦，
照亮社会，我只是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罢了。
哦，燃烧自己，
对，
照亮社会，
我要，
那不正是我曹某人在做的事情吗？
我也要。
哇，这时候曹操啊，精神为之一振，兴高采烈地告诉陈宫说，我现在啊，不是落跑，
不是落跑，
我是转进。
什么叫转进？
我是转个方向继续前进。如果你可以放我走，那我就可以回乡号召乡民
啊，
大家一起来讨伐董卓。
哦，他有这么大的志向啊。陈宫听到这里啊，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刻就动手把曹操身上的绳索通通都给解下来，扶曹操到座位上面去，对他深深的鞠了一躬说，曹先生，在这样的乱世里，天下忠义属你第一名。
第一名啊！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这个狗屁官我也不要做了。我愿意跟随曹先生你一起去讨伐董卓。
哦，不嫌弃的话，我还以为说这个官要送给曹操了。这隔天早上啊，五更天啊，有一名中牟县的县民啊，因为有冤情要去击鼓申冤。
哦，
可是啊，他五更天击鼓打到了六更天，这个县令还不出来，
累死了。
哇，这中牟县的师爷就很紧张了，他心里想，会不会是咱们陈宫老板昨天晚上酒又喝多了？他赶快啊跑到他的房间去一看，哎呀天哪，
怎么了？
县令不见踪影了，
真的走掉了，
包括他所有的家当也都不见了
啊！
所以这个师爷啊慌慌忙忙又跑到监狱里面去一看，哇，连昨天的通缉犯也不见了，
曹操也跑掉了。
哇，这现在逮鸡大掉
啊，
他蓦然醒悟到，县令竟然跟着通缉犯私奔了。
逃犯曹操还有翘班的县令陈宫，他们两个人一起离开了中牟县，在路上走了三天，又累又饿，
又累又饿。
到了一个森林外边的时候呢，曹操就用马鞭指着森林里面一间小木屋说，这个小木屋里面住了一个人，姓吕，叫做吕伯奢，他是我爸爸的结拜兄弟，
结拜兄弟，
我们可以前去投靠他，顺便洗个澡休息一下。
他们一行人啊到了吕伯奢的家，这个吕伯奢出来一看到曹操，哇，他就很紧张的说，你有没有看到到处都张贴你的照片在找你啊？
对啊，
你爸爸紧张的都躲起来了，你傻傻的还在这边晃来晃去啊。
曹操一听说自己的爸爸已经先躲起来了，原来他老人家是这么的机警。曹操一方面觉得很安慰，一方面也觉得他爸爸很讨厌
了。对啊，比我还厉害。
他就告诉吕伯伯说，吕伯伯，你看我身边这位陈宫陈县令，如果不是靠着他大义相救的话，我早就又被董卓抓回去判刑了。
哎呀，这个吕伯伯啊听完之后呢，马上啊对着陈宫跪拜，他说，哇，真是感谢你啊，
感谢，
如果不是靠着你，曹氏一家恐怕就要断了香火了。为了感谢你，今天拜托留下来让我招待一个晚上吧。这吕伯伯啊回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哎呦，昨天晚上酒通通喝光了。你们稍等一下啊，我出门打酒马上就回来，你们稍安勿躁。干嘛？
曹操和陈宫两个人在吕伯伯的房子里面，等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只觉得空气啊是越来越安静，心里面呢有点感觉到不安了。这时候曹操就跟陈宫说，这个吕伯伯会不会是借着去买酒的名义跑去报告官府了呢？
那该怎么办呢？
他们两个人正在商量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后方传来磨刀的声音啊！啾啾啾啾啾，这什么声音啊？
是磨刀的声音啊！
这是磨刀的声音哦，我还以为是麻雀嘞。曹操跟陈宫两个人一听到磨刀子的声音，全身的汗毛全部都站起来了。曹操就说：“我们赶快偷偷跑到屋子后面去查看一下，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对啊，
两个人蹑手蹑脚往屋子的后面迈进。突然听到屋子的里面有人在小声的说悄悄话，
这些人就悄悄的说，卡紧嘞，卡
紧去把蛇啊绳子准备来啊，这样绑起来比较好杀。
要准备绳子绑起来杀哦。
嗯，
曹操一听到这里骂了一句脏话，
啊、
立刻抬起脚来把门就踹下来说、嗯、哼，我们要是不赶快先下手的话就被你们给害了。
嗯，
两个人就拔出了宝刀宝剑，是见人就杀，不管是男女老幼啊。
他们一共听到了八声的叫声、最后一声是
为什么最后一声变成
因为连杀了八个人之后 他们发现哎，最后一只竟然是绑着一只猪
啊。
他们这些人啊，准备绳子是要把猪绑起来
啊，
啾啾啾啾，磨刀是真的要杀猪啊。
哇，陈宫一看到现场是愣住了。
嗯，
我们一连杀死了八个，竟然全部都是好人，差一点连这只好猪也被我们给杀了。又是干什么啦？
哎呀，这种行为哦，连那只猪都在抗议了啦。
可是曹操却是当机立断，立刻就抓住陈宫的手就往外走啊。
嗯，
他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们杀了八条人命，难道真的要等别人来抓我们？两个人赶快冲到门外上马就走。
他们两个人啊，走了不到两里路，远远就看到吕伯奢骑着驴子打了两瓶葡萄酒，快快乐乐的唱着歌回来了。
哎呀，
爱你爱我、
哎、
爱你爱我，我们都爱这个错。
你不要唱歌，你一唱歌就会出事啦、
嗯、
他们在路上这样相遇啊，吕伯伯就把他们拦下来说，哎，你们两个才刚刚坐下来不久，
嗯，
我已经特别跑去买了这么好的葡萄酒，你们怎么要离开了呢？
这曹操啊连忙神色不定的说，
嗯，
哎，我们是呢被通缉的人啊，不好意思，麻烦你恐怕连累你了。
哎呀，你不要怕嘛，我已经叫我家人杀了猪要招待你们呢。
这曹操啊才不管吕伯奢在讲什么呢，他骑着马继续往前走。
还走啊？
对啊，走了不到几步突然勒马回首、冲过来对着吕伯奢大喊、吕伯伯你看后面、
哦、啊！他一叫吕伯伯看后面，吕伯伯当然就不疑有他，就转过头去。
嗯，
没有想到曹操这时候竟然趁机拔出剑来、
哎、呦，
把吕伯伯就砍倒在马下。
哎呦，
哇，陈宫真是大吃一惊耶。刚刚我们已经杀了八个人，知道自己是杀错了，你怎么现在又杀人呢？
这个时候啊，曹操就笑着说，你想想，
嗯，
如果吕伯伯回家一看到死了这么多人，他怎么肯善罢甘休呢？他一定跑去告官嘛。
嗯，
你看所有人通通跑来追我们，那我们还会有命吗？
哇，曹操竟然讲得这样理直气壮、
嗯、
陈宫听了真的是不能相信。他说刚刚是误杀，是情有可原了、
嗯、
现在你是明知故犯，你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
明知故犯。
嗯，
曹操仰天大笑，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哦、
曹操说，您叫我负天下人、
嗯、
休叫天下人负我。
嗯，
哇，
哎呦，又来了。他笑得很高兴，陈宫可是一点都笑不出来啊，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天晚上啊，他们两个人投宿在客栈里面啊。
嗯，
那天的月亮特别明亮，到了半夜啊，陈宫睡不着，他心里想，我怎么会交到这样子的朋友？
陈宫他是越想心里面越不安。
嗯，
他就想干脆就趁着曹操睡着的时候下手，把曹操给杀掉，为天下人除去一个将来的祸害。
嗯，
正要下手的时候呢，他望着睡梦中的曹操，突然想到，是我陈宫把曹操你从监牢里面给救出来的。
是啊，
也是我陈宫告诉曹操说要跟着你讨伐董卓的。
对啊，
现在我暗杀你，这会不会说不过去呢？
嗯，
陈宫想到这里就觉得说，罢了，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抱负、
啊。哎，我曾经有一刹那也有跟陈宫一样的念头、
哎嗯、啊。
那个时候啊，我拿着拖鞋正要打蟑螂，我一想说，哎，罢了，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抱负，我们大家都混一口饭吃，我饶了你吧。
有你这种笔法吗？陈宫当然没有这么卑下了、
嗯。
陈宫他想到这里呢，很无奈的把他的剑插回了剑鞘里面，独自上马离去了。第二天早上，曹操睡醒过来，发现床位竟然空出了一半，
嗯，
身边的陈宫不见了。 哇，他想说，我才刚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您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我才说了这么一句他就跑掉了，我还有很多伟大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我看来是免了吧。
是唯一的听众就这么跑了。
嗯，
曹操顿时感觉到心里很寂寞，可是他又很担心这个陈宫是跑去报告官府来领赏，他准备呢干脆赶快赶回老家去筹办大事吧。
这曹操的老家在安徽啊，曹爸爸曹嵩啊当过太尉。
哇，这么大的官啊。
虽然这个官是花了1亿买的。
哦，原来是买来的。
再怎么说呢，曹爸爸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见过世面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曹爸爸见过世面，他告诉曹操，你要举大事，很好。
不过什么？
资少恐不成事。
哦，资金如果太少就不能做成大事。
没错，
这个道理好像到现在还是一样。
对嘛，所以咯，这个曹爸爸就凭着他的老脸啊去替曹操募来一些钱。
哦，募款委员
啊。是啊，还吩咐他啊去定做了一面叫做忠义的大旗子，开始挂牌招兵买马，
向大家说明他们是忠义之师，叫大家一起响应来消灭董卓。
不但如此哦，这曹操还写了一篇 post
哦，
到处贴，
那
上面说，操等仅以大义布告天下，
我曹操等人秉着义气要向天下人宣告，宣告什么？
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而且宫廷淫荡，残害生灵，我们一定要杀了他才能够共谢公愤。
哦，要谢公愤，大家都有份要卸，那就盖一个公共厕所好了。
拜托，不是啊，不是要盖公厕，他们是要扶持皇室，拯救黎民。
好了好了好了，
所以只要有人看到这个 post 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大概是因为这篇 post 真的写得太好了，真的鼓动了天下的豪杰，最后竟然可以聚集了18路诸侯。
哎呦，
你也可见这个董卓他激起的公愤是太大一块了。
是啊，大家都忍很久了啊。不过这18路诸侯啊到底都有哪些人呢？
其中有非常多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了渤海太守袁绍，
袁绍；
南阳太守袁术，
袁术；
长沙太守孙坚，
孙坚；
北海太守孔融，
孔融；
冀州刺史韩馥，
韩馥；
北平太守公孙瓒。
哇，这听起来声势浩大，不过这么多人名啊，这头也很大呀。
头大，又没有叫你背名字。
哦，还好。
这些诸侯手底下的人马，少说的有1-2万，多起来的话有3-4万人，通通就集结到了洛阳的附近啊。他们的营寨连起来长达200多里啊。
这曹操啊本来是孤臣虐子的心情，没有想到事情搞这么大。
哇，
原来天底下还是有点公理的，大家都看不惯董卓的行为。
现在呢是钱也有了，好文章也写出来了，人马也聚集起来了，终于就成立了一个讨伐董卓的大联盟。
对，
这大联盟第一件事情当然就要先选拔出盟主。
没错，这曹操心里想，既然我是发起人，这盟主的位置呢，那我当然是当之无愧，
给曹操当。
可是他没有想到啊，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袁绍最高票当选盟主。
袁绍啊，
这
个袁绍说起来啊，他曾经和曹操是联手对付宦官进行了大屠杀，
我记得
资历上说起来是不下于曹操的。董卓自从进京之后啊，袁绍他也跟董卓结下了梁子，就被董卓外放到地方上面去担任这个渤海太守。可是因为这个袁绍呢是有4世3公这样子庞大的身家背景啊，他们家一共4个世代这样经营下来，当然是庄脚遍布天下，占了很多选举上的便宜啊。
原来如此，
所以一选拔盟主他就轻轻松松的当选了。当选盟主然后就要开始打仗了，
对，
要讨伐董卓。
这
袁绍呢高高在上的看着各路诸侯就问啦，有没有人要出来做先锋，先去跟董卓的部队开战？
这曹操啊错过了盟主的地位啊，这已经很呕了。
哎呀，
他心里想啊，比庄脚比条啊卡我输你们。
对，
现在要比勇猛，总该轮到我了吧。
哦，
所以他清了清喉咙，正要举手，没有想到身后一声巨响。
干什么啦？
闯出一名壮汉，大声嚷着，我愿意当先锋。哇，这曹操定睛一看， 竟然是长沙太守孙坚。哎，这孙坚到底是谁啊？
孙坚，浙江吴郡人士。
嗯，
他平常呢喜欢穿一身闪亮的银色铠甲，
哦，
头上就戴着红色的头巾来做装扮。
这个人骚包哦，
就是骚包啊，嗯，因为他是《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后代，
啊。哦，原来大有来头，
来头，
难怪这么骚包，
嗯。这个孙坚听说是17岁的时候，
嗯，
他就曾经在钱塘海边遇到过海盗正在抢劫啊，
嗯，
所有的人都吓慌了，可是这孙坚却有胆子假装在那边指挥官兵啊，指手画脚大声叫喊说，来人啊，抓强盗，抓强盗。
哦，我知道他故意让强盗啊误以为来了很多官兵，
结果这些海盗呢就真的中了孙坚的圈套，吓得是落荒而逃。
哎呦，
他就趁着这个余威呢还追杀上去，杀了一个海盗，把这个海盗的头砍下来提回家去当晚餐吃啊，把他爸爸吓了一大跳。从此孙坚在江南一带闯出了名声。
对啊，要是我儿子提个人头我也会吓一跳啊。这董卓啊本来要派出第一战将吕布去对付孙坚，哦，
这不得了了。
不过呢吕布还没有出场啊，立刻站出来一个大汉笑着说，杀鸡焉用牛刀，
哦，
不用麻烦吕大将军，派我呢去砍杀八路诸侯的人头，
嗯
啊，那有如探囊取物。
这么大的口气啊。
对啊，这董卓一看，哦，说话的人正是西凉部队里面的超级战将，
嗯，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华雄。
哦，华雄，
嗯，
你确定不是台湾黑熊吗？这个华雄是什么人物啊？
哎呀，人家不是啊，人家是英雄的雄啊。
哦哦哦哦哦，
这个华雄啊，说给你听哦，你不要害怕哦。
哦，
他光是身高啊就有200多公分，
嗯，这么高的人。
不但如此哦，华雄长得虎背熊腰，十分撑头。
哦，如果由华雄来领军的话，应该是可以跟盟军的先锋孙坚打一个旗鼓相当。
所以咯，这董卓啊非常高兴，他立刻啊派了50000兵马给华雄啊当先锋部队来迎战孙坚。
这场遭遇战一开始双方你来我往，不分胜败。这华雄明着打，打不赢孙坚，他就决定来偷袭。
这华雄啊不但偷袭，而且还放火，这够狠的哦。这慌乱之中啊，孙坚只戴了他的红帽子，
啊，
以及一把弓箭逃了出来，哎，而且身旁啊只跟着一个部将主帽来保护他，其他的人马通通被冲散了。由于这个华雄的攻势啊实在是太猛烈了，
嗯，
孙坚啊在马上回首，他拿着弓箭猛射，
射，
叮叮叮叮，射，咚！
为什么最后是咚呀？
哎呀，这孙坚一直射箭啊，实在是太忙了。
哎呦，
射到最后啊，连弓都给拉断了，
惨了惨了！这个弓都拉断了，而华雄的追兵却依然是紧追不舍。
嗯，
不管孙坚逃到哪里去，华雄这一队人马就能够追到哪里去，怎么甩啊都甩不掉。
哎，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呀，孙坚心里面也正在困惑着哈，结果是他身边的这个主帽呢就拉一拉孙坚的袖子，
嗯，
指着孙坚头上那个很红很红的红帽子啊，嗯，提醒孙坚说，嗯，孙老板，我们现在是在逃命耶，我们不是出去郊游哦。
哦，我知道了，原来问题啊出在那一顶红帽子。
对呀，
你看就算100公尺之外啊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呀，又不是在半夜蛋老人啊，
嗯，
孙坚这下也是恍然大悟，赶快就摘下他的红帽子，正要往地上丢啊，却被主帽咻一手就接了过去，戴在他自己的头上。
我知道这主帽故意要把注意力引开，好让孙坚逃命。
正是如此，
嗯，
哇，这主帽呢就勒住他的马，90度急转弯，
嗯，
奔驰而去。后面在追华雄的这些追兵啊，他们只认得那顶红帽子，所以立刻也跟着这顶红帽子90度转弯，成英文大写的 L 字形追下去。
哦 ，L 字形啊！不过他们跑着跑着啊，这个大写的 L 字形啊，渐渐的变成了英文的小写。I 字形。
怎么会变成小写的 I 字形呢？那前面不是有一个点吗？
对啊，那一点就是主帽，而且还是红色的。
红点啊，
跑着跑着，英文小写的 I 字形，渐渐的呢变成了大写的 I 字形。
小写又变成了大写，
嗯，
那前面那个圆点点又不见了。
对啊，主帽被追上， 咔嚓一声就这么被砍头，头当然不见啦、
啊！哎呦，这主帽是很英勇的，为他的老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
嗯，
那孙坚呢脱掉了红帽子以后很狼狈的逃回了讨董大联盟盟军的阵营。
嗯，
这一场败仗一打下来呢，全部的人心情都很低落。
嗯，
好死不死呢，那个华雄偏偏就拿了一根竹竿哦，挑了孙坚的那顶红帽子到城外面来嚣张的叫喊着，看啊看啊，是哪一个白痴啊，只顾得了脑袋都顾不了帽子啊、哦、你们里面的人都死光了是不是、嗯、有胆子就出来打仗啊、哦、你们再出来的人啊，不要说是帽子掉下来 哦， 哦，内裤都被我脱光光、
哦、哇，这斯可忍孰不可忍、
嗯、
盟军立刻又派出两员战将
哦，
但是通通被华雄连连砍杀。
哎呀，
眼看这胜负啊如此悬殊，十八路诸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呢大家只好都看着袁绍。袁绍啊叹了一口气说，
哦，
可惜我最厉害的两个杀手颜良和文丑、
嗯、
都不在这里，要不然呢、啊、
哼哈、哦、袁绍才呵呵了两声、
嗯、
第三声却被人家哈吓走了、
哦、哎，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对啊，袁绍这个盟主很生气啊，斜眼一瞪，竟然是小小的北平太守公孙瓒的背后的一个白脸孔的县令的背后，
又背后
的一个拿着长矛的黑脸的小弟的背后，
哎呦，还背后啊
的一个呢是背着弓箭的红脸的马弓手在那边哈
哈。袁绍的哼哼被这个人吓走了。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啊、这么大胆。
这个红脸的马弓手不是别人，正是关羽关云长。
哦，原来是关羽啊、
嗯、
失敬失敬。
嗯，
哎，那他前面那个拿长矛黑脸的小弟呢？
张飞。
哦，又失敬了。
嗯，
哦，那所以张飞前面那个白脸的县令莫非？
没错，那个白脸的县令正是刘备。
哇，我简直是失敬的一塌糊涂啊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哎，
原来这三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哎，不过他们怎么会躲在这里呢？
所谓高楼都从平地起，英雄哪怕出身低。
嗯，
刘关张这三兄弟目前呢暂时寄人篱下，只能够算是北平太守公孙瓒手底下的无名小卒。
嗯，
是无足轻重的小咖啦。
小咖，哎呦，害我一直失敬，什么东西嘛这小咖也敢哈得那么大声。
关羽不只是哈得大声哦、
嗯、
他还很不客气的对所有的人说，关某
嗯
愿意去把华雄的人头砍回来给大家当足球踢。
哎呦，臭屁的不得了哦。
听到关羽这么臭屁，包括袁绍盟主在内，所有的十八路诸侯全部都大吃一惊，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起关羽，他的外表是气势非凡，身高超过了200公分。
哇，都是常人。
嗯，他的人很长，他的胡子也很长、
嗯、
胡子长达50公分。
哎呦，
整个脸是重枣色的。
嗯，
丹凤眼。
嗯，
卧蚕眉。
哎，这很奇怪哦。
嗯，
这眼睛那么细，眉毛又那么粗。
你管太多了、哦、人家是英雄的长相本来就跟平凡人不一样。
这袁绍啊从来没有看过这号人物，吓了一跳。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啊，你是谁？
公孙瓒赶快就站起来代为回答说，这个是我手底下平原县令的刘备的弟弟，他叫做关羽。
啊，这袁绍抓了抓头，他又问
嗯，
那关羽目前官拜何职？
公孙瓒只好又代为回答说，关羽目前官拜刘县令手底下的马弓手。
哎呦，这袁绍的弟弟啊是个势利眼。
嗯，
他眼看这小小的县令下面的一名小小小的小马弓手在他们的面前吹牛，
嗯，
忍不住破口大骂。
哎，你以为我们这边的将军都死光了吗？轮到你这个马弓手在这里耀武扬威，来人呐、啊！哎，给我打出去！
哇，大家正要动手把关羽给打出去的时候，曹操出面急忙制止。哦，他说：“大家先别忙着生气。这个人竟然敢吹牛的话，想必是有两把刷子的。反正我们已经输成这样了，
什么输成这样？
死马就当成活马医嘛。我们就让这个马弓手出去试试看，等他打不赢再说啊。”
袁绍一听啊，他心里想，真要派这个小兵出去，所以他就说了，搞一个狗屁小兵出去打仗，不怕被华雄笑破肚皮吗？这曹操啊，就嘿嘿两声，阴阴的说，哎呦，这个人哦，身材哦，这大神。
什么啦？
他的身材这么快、他就用手啊比了比他的胡子。你看过小兵胡子这么长的吗？华雄怎么会知道他是小兵呢？
曹操这个手在胡子上摸来摸去啊，
干嘛？
关羽只好把曹操的手从自己的胡子上面给拨开。他就对大家说了，关某如不能取胜的话，愿意以自己的人头来代替华雄的人头啊。
哇，曹操叫了一声好。他叫人从炉上倒来热酒一杯，举杯预祝旗开得胜。
正要把酒递过去呢，关羽却拦住了曹操的手说，不忙，某去便来。
什么意思啊？某去便来。
关羽是山西人哦，所以他们习惯自称某啊。像张飞河北人就自称是俺哦，所以关羽就说，不忙着喝酒，某去便来，就是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哦，某去去便来，我去某去便便来。
什么、
大家看到关某啊若无其事的出门啊，以为他只是暂时去便便，去上洗手间马上回来。没有想到啊，就听到城外啊鼓声大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地动山摇，正要派人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到了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
不要唱了，是关羽的马上面挂着铃铛啊。
哦，铃铛、
这个铃铛的声音呢，只听到越来越大声啊。关羽呢已经把他的马骑到了帐下，接下来就听到蹦的一声，有一颗人头被丢在地上。所有的人一看，真的就是那个华雄的人头被砍下来了。全部的人是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关羽呢，若无其事，拍一拍身上的灰尘，这才很酷的下了马来，接过曹操手上那一杯热酒，一口喝掉。这一杯酒啊，还是温的。
哇，偶像偶像。
没错，这关羽这一场胜仗打得这么干净利落，刘备跟张飞也都跟着沾光啊。大家对他们三兄弟是另眼相看。没有人想到北平太守公孙瓒手底下小小的平原县令的手底下竟然能够隐藏了这么惊人的战将。
华雄啊被关羽杀死啊，董卓这下开始紧张了。他分拨200,000重兵、分别守住了虎牢关以及泗水关。董卓啊亲自督军，并且改派他的头号战将吕布出战18路诸侯。
哇，这不得了了。
这吕布之勇猛啊更胜华雄10倍有余。他骑着赤兔马、手拿着他的方天画戟。抢腿抢腿抢腿抢，
这是干什么？
就在过场的锣鼓声中啊，吕布就刺死了18路诸侯底下的两员大将。
这样抢腿抢腿抢就刺死两员大将啊？
当然。
哎呦，没关系。讨董大联盟这边啊，有北海太守孔融就派出了手底下的超级铁锤手出战。
超级铁锤手，哎，累死了，好吧。吕布呢又捂着他的方天画戟，抢腿抢腿抢腿，
不要又抢腿抢腿抢的啦，干嘛了啦？
这个结果啊，人死了，砰，掉到地上了，还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这是什么东西在哐哐哐哐哐哐哐？
不知道啊，那个是啊，铁锤手，连手带铁锤被砍了下来，铁锤掉到地上，滚动的声音，
哎呦，真是悲惨呢。
是啊，
哎。自从天下无敌的吕布一出现，讨董大联盟是节节败退。这董卓的势力真的有可能会被消灭吗？而汉朝 又会被带到什么样的局面呢？随着战争一场又一场的展开，英雄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上场，他们有的怀抱着理想，有的充满着野心，这些英雄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明天呢？